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悉尼记者陈云，欢迎你跟我分享这一期的生活杂志。有些日子没见了哈，因为我是休年假回家探亲，我是潮汕人。回家探亲的这十几天过得十分的轻松悠闲自在，而且满满的享受了一把乡情。可能大家有听说过潮汕人的乡情是非常的浓厚的，这连接着潮汕人的乡情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至少有一种，就是潮汕功夫茶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讲，潮汕功夫茶确实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因为在我们长期的生活习惯当中，就是每当午餐和晚餐过后，一家人都会齐聚一起来喝一杯浓浓的功夫茶。这跟功夫茶的冲泡方法是有关系的，因为功夫茶需要用刚开的水冲泡才能够最好的带出这个茶叶的香味，而且我们说人走茶凉，所以呢，其实在冲泡功夫茶的整个过程当中，最好呢喝茶的人是不要离开这个泡茶的地方，才能保证这个茶叶的温度也一直是处于比较高温的状态，这样每一杯茶冲出来才是非常的香浓的。所以呢，潮汕人喝功夫茶一般都是几个人聚在一起，围着茶炉而坐，等水开，非常专心的喝茶，也由此家庭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团聚的时间，围着这个茶炉，通常大家都是非常的集中精神，非常的有质量，互相的关注度呢都非常的高，因为水一开，茶一冲出来，还要趁热把它喝了，所以你会不断的听到请喝茶，假呆假呆这样的招呼的声音。所以当我回家探亲的时候，跟朋友打电话告知我回来了，大家第一句邀请就是来我这喝茶。因为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正好是清明节前，其实清明节前是潮汕的一种茶单丛茶的收成的时间，这个收成的时间呢大约有一两个月，就是在清明节前后的这段时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还因此在和老朋友喝茶的过程当中谈到了一位热爱种茶的茶农，而这位茶农呢正好也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是在买茶的过程中和这位茶农相识的。有意思的是，这位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不小的企业家的茶农詹先生，在潮汕地区为数不多的海拔在千米以上的笔架山，接近山顶的部分承包了1000多亩的茶园，可以说他是从荒山开始开垦，现在已经是有6-7年的时间了。当他听说我远道而来非常热爱单丛茶的时候，竟然是连夜从笔架山山上的茶园驱车1个多小时回到他市区的茶店来和我见面，因为他也非常想了解茶文化在澳洲的发展的情况。同时他还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在第二天去他的笔架山茶园去走访一下，看一下茶叶的生产过程。其实虽然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名非常地道的潮汕人，也从小就爱喝茶，但是对于茶叶的生产过程，什么样的茶叶的质量才是最好的，除了从价钱去判断之外，几乎是无从说起。所以我也带着非常好奇的心情欣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潮州有凤凰山，凤凰单丛是非常的出名，而笔架山呢其实是和凤凰山是相连着的另外一座山。当我们到了凤凰山的脚下，到了詹先生的住所之后呢，我们被告知我们得换车，因为上他的茶园呢只有本地的人才有办法把车开上去。很快我就领略到了上茶园的山路的不易。詹先生告诉我，现在这个路已经算是路况很好了，因为在他刚刚开垦这座茶园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路的，他开车上山的路呢要经过18个非常大的转弯，一边就是悬崖峭壁，一边就是万丈深渊，每个弯要拐过去都要退车2次才可以得以安全的拐弯。 这还是他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的熟悉，而且开车的技术相当好的情况下。可是我们当天开上山路的时候，看到还是非常窄的一条土路，坑坑洼洼的，而且转弯的地方还要特别的小心，如果山上有车下来的话，那么两辆车呢是无法同时通过的，一定要安全的避让。不过到了海拔1000多米的笔架山的山顶，我只能非常俗的说，我们的心情就豁然开朗。到了山顶之后，山风、清新的空气、茶香，以及山上詹先生为了开发这个茶园而挖的两个水池，碧绿的山泉水，都让你感觉特别的心旷神怡。虽然喝茶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但是当你在长途跋涉之后，去到山顶竟然有一个大平台，有一个茶园的办公室，在露天的地方简易搭建的一个茶台，就着美景和山风以及山泉水冲泡出来的茶，真的是特别的清香。再加上此前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个问题，就是据说现在的很多市面上的茶叶，它是加了香精的，是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撒了农药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特别想要避免的两种情况。可是在和多名茶叶经营者和茶农交谈之后呢，我们就得知，其实在高山的茶树它是不需要喷洒农药的，因为高山的虫害比较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在山顶云雾缭绕，气温呢也相对比较低，所以并不存在有虫害需要撒农药这样的问题。除了笔架山是一个比较新的茶园之外，我们还去了在凤凰山乌洞顶，也就是凤凰山的最高峰的一个茶园。这个茶园的主人呢也是非常热情的，开车把我们带上了大约海拔也是1000多公尺的这个山上，这上面呢有他们家祖传下来的最长历史达到600年的老茶树。虽然我们非专业人士看了之后呢，觉得这个茶树也许是其貌不扬，也很难判断，但是这个茶树的主人告诉我们，像他们在这高山上种的茶树，你都随便可以把这个茶叶摘下来，然后放在嘴里咀嚼。我当场试了一下，茶叶相当的清香，自然也就解了我们关于这个茶叶有没有农药、有没有香精这样的困惑。那么当然对于中山的茶，或者是种植在低山的茶树，它由于是有虫病害的影响，所以呢还是需要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使用一些农药。对于香精的问题，现在在潮汕地区比较流行喝单丛茶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单丛茶它本身就有各种不同的香味，比如有黄芝香、芝兰香、桃仁香、玉桂香、通天香等等多种的香味。而且在山上你看到的满眼的茶树也许都差不多，但是仔细一看呢，它就有很多树叶呢是呈不同的形状，也说明它们是不同的品种。比如说有一种叫巨朵仔，就是这个茶树叶的边缘呢是弯弯曲曲的，有点像锯子的形状。而因为它的茶叶本身呢是比较娇小的形状，所以呢就加了崽子。在潮汕话里面这是一种方言，就是小孩子或者很小的意思。在茶山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发现很多茶农已经开始在晒茶，这叫晒青。我们下车和当地的茶农聊天，发现茶叶的制作过程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它需要经过采青、摊青、晒青、做青、杀青、揉捻、烘火、烘干等等的20几道的工序。乌洞顶茶园的这个迎风茶叶的主人告诉我，其实种茶树倒是 比较简单的一件事，因为茶树本身就是一种树，你不需要经常的去给它浇水等等。但是每年的清明前后的这两个月就是他们最繁忙的时间，而且一些比较大的茶农其实他们已经走出了凤凰山，他们会去到汕头市区去定居开茶店，孩子也在市区接受教育，但是他们每年都有两个月呢会回到山上的自己建好的房子加工厂里面，或者是回到自己的祖屋里面，专心来把采摘下来的新茶制作好。像比较山这座茶园的主人詹先生可以说是从早忙到晚，因为在采茶的时节他就要临时的雇佣大批的采茶工进山，要把他们运送到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为他们安排吃住的地方。在这些工人摘茶的过程当中，他要不断的去观察、帮助、督促，因为在做好茶叶的这几十道工序当中，其实是需要连续完成的。也就是比如说在下午2点到4点之间把茶叶采下来之后，就要开始这种摊青、晒青、做青、杀青等等的工作。比如其中的一个工序呢，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每2个小时都需要对茶叶来进行一次加工，这样才能够保证制作出来的茶叶的质量。一年的等待全看这最后的20几道工序是否可以准时、准点、高质量的完成。所以一年的这2个月的时间对于茶农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也是盯得非常紧的时候。在亲身的感受了茶农的这种辛苦劳作之后，觉得喝下这一杯茶感觉更加的不同。而且在和朴实的茶农交谈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虽然他们的劳作非常辛苦，但是他们也非常的享受自己的这种生活。比如劳作了大半夜的詹先生，在自己的笔架山茶园还非常骄傲地指着一片竹林对我说，你看这一片竹林多美。我顿时感觉到他应该是非常热爱做这件事情，所以才愿意把自己以前做生意的一大笔资金投入到这个开荒山的艰苦的劳作当中去，并且在非常辛苦的劳作之后，他还可以去发现山里的美，这是让我特别感动的地方。好，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生活杂志，和我分享潮汕的茶文化，虽然只是片段式的点点滴滴，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对潮汕的茶开始感兴趣的话，你慢慢的就会了解到更多，更能感受到这是一种内涵非常丰富的生活方式。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度过这个复活节的假期，都祝你节日快乐。